我现在阅读今天的经文，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五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确实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了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借着这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好叫你们既然逃脱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简直是瞎眼的，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要更加努力，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实行这几样，却不会跌倒。这样你们就得着充分的装备，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因此，你们虽然已经知道这些事，又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得到坚固，我还要时常提醒你们，趁着我还在世上的时候，我认为应当提醒你们，使你们常常警醒，因为我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亲属指示我的。我也要努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还时常追念这些事。
大家好，也特别高兴可以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和大家见面，包括可能我的老婆孩子也会在电视上在家里面来看我。不过说到见面，其实我看不见大家，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但是也希望虽然你看不见我，看我也看不见你在开小差或者睡觉，但是也希望这并不影响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的时间。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听他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继续来使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继续的和彼此在团契里面有真正的相交。主要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确实可以被你的话语所改变，也帮助我的口可以所传达的是可以是清楚的，是信实的，是能够造就大家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首先会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可以确保你可以进入天国？怎么可以确保你可以进入天国？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样一个问题使他们充满了担心，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对于很多人，这个问题有可能觉得是特别的遥远的，特别在这样的疫情之下，我们的心思都是在现在，我们连下个星期下个月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因为疫情会占据我们的心思一段时间，但是进入天国的事是事关永恒的，这也是关于我们每个人永恒结局的一件事。无论你相不相信 耶稣基督将来会审判世界，会带来他的天国，这都是会发生的客观的事件。如果在听的朋友们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特别的希望可以帮助你来探索和了解，因为这确实是关于你永恒的未来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有个在线的课程，刚才 Henry 已经提到了，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讲道可以帮助你更加理解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是怎么样的。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天国和进入天国的这样一个过程比作是一个旅程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旅程是怎么样的呢？你怎么会保证这个旅程你一定会到达终点呢？我认识两个人，前段时间经历了两种特别不同的旅途，一个是两个都是在海上的旅行，一个是第一个是我的岳母，她受朋友的邀请一起乘坐游轮度假，沿着挪威的海岸航行，给我们照了许多的典型的一些度假的时候会照的照片，可能他现在也在听，但是他可能听不懂。那另一个是我们很多人都认识的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位牧师查理，他在休假的时候，去年他自己划着皮划艇在苏格兰的野外的海上去探险，划到一些与世隔绝的小岛上面，而后面他的太太在网上也发了一张他的照片，就是因为他长时间在野外没有刮胡子，充满了满脸的胡须，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很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要打个比方的话，到天国这个旅程是怎么样的呢？更像哪一个呢？是轻松愉快的奢侈游呢，还是逆水行舟的极限运动呢？更像哪一个呢？如果是更像坐上豪华游轮的享受的话，那么可以放松，因为无论如何轮船都会把你载到终点，我们只要放手的自在的生活就好。或者当更要紧的事情，比如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进入天国这个旅程放到一边，因为反正我们在这个船上都会到达，继续享受生活，继续忧虑今天的忧虑都无所谓。还是进入天国更像是在皮划艇海上的航行，需要我们一直保证自己的航向的正确，不能随波逐流被风浪给打偏，我们需要一直的努力才能够进入的最后的终点。所以使徒彼得写了这一封信，就是因为他希望能够确保读他信的基督徒们可以确实的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在他们旅途的终点可以进入神和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信的开始和结尾，他都强调了他们应该确实的认识主，得以进到他的国，因为世界将要被审判，他的国度会到来。他这样开头，彼得后书的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确实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在信的结尾三章他也这样说，14节，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等候这些事，就当殷勤努力，使你们没有污点没有瑕疵安然见主。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他写信给这些基督徒也有一个极其现实的原因，也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一段经文，因为他自己面临他旅程的结束，他期望着他的读者也可以到达这个终点。1章13节，趁我还在世上的时候，我认为应当提醒你们，使你们常常警醒，因为我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清楚指示我的，我也要努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还时常追念这些事。使徒彼得，12个使徒当中的领袖，也就是耶稣亲自指派在世上为他做见证的人，他们要离开世界了。彼得他自己要离开世界，他也希望他写的这封信，他用心所写这封信，可以让今后的基督徒追念 这些最重要的事情。这封信是他去世之前的遗言，是他在生命的末后向信徒交代末后的事情的一封信，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叫做末后之事的这个原因。因为使徒彼得想要提醒他们，到天国的旅程不像是豪华游轮上的度假，而是逆水行舟。基督徒们需要努力地活出圣洁的生活，并且不断地长进，盼望着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特别需要这样的提醒，因为彼得知道在他走了以后，末后的日子，教会里面会有人故意忘记末日的审判这件事情。他们教导人可以放纵情欲的自由的生活，让人偏离，面对审判和灭亡。他们也扭曲圣经，包括使徒保罗的教导，告诉他们因信称义，其实意思是他们可以放纵的生活，过懒散的享乐的生活。在这封信的开头，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更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要逆行。在圣洁生活和敬虔生活上，我们需要不断的长进。这封信的开头其实充满了安慰和鼓励，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做这样的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切所需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地活出进步，就能确保我们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今天经文的第一点，因为认识耶稣，已经能够活出敬虔生活。在单章上面，已能活出更像神的生命。第三节，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了我们。借着这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好叫你们既然逃脱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彼得要告诉我们，已经发生在每个基督徒身上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一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神已经把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都赐给了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想要得救不再面对神的审判吗？你已经有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想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吗？你已经有了。你想要有能力活出更敬虔的生活吗？你已经有了。第四节，借着这一些，这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神赐给我们宝贵和极大的应许。在彼得后书的后面，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应许就是可以进入他永恒的国度，可以成为圣洁无瑕的神的子民。这些应许都是要让我们这些本来在被私欲所败坏的世界上的人可以脱离，并且分享神的本性。这一切因为我们确实认识耶稣基督，因着神的应许，我们都已经可以做到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活出多么高的标准吗？我们可能经常听追求敬虔生活这样一个概念，敬虔这个词我们是常常的挂在嘴边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忘记了本意是什么。敬虔不是遵守一些清规戒律，不是外在做得特别好，像是当时那些外邦的宗教徒一样。其实英文对于敬虔这个词翻译得更好更贴切，虽然大家也会忘记它的本意。英文这个词是 godly， 本质来说就是 godlike， 就是像神一样。敬虔的本质就像彼得这里所说的，就是可以分享神的本性。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活得越来越像神一样。这其实是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高标准，是不是？甚至听起来是不对劲的，因为对于一些宗教来说，这甚至是亵渎的话。人怎么可能像神一样？但是这就是福音的成就，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因为 我们经常不是说我们要活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吗？但是我们经常是忘记耶稣就是神，要活得像他就是要活得像神一样。这就是使徒彼得所说的，这确实是一个高的标准。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敬虔的生活只有那些超级基督徒才做得到，只有那些信得太进去的人才会去试图去做，我就是个普通人，就是个普通的平信徒，普通基督徒，我们只要活得中庸平衡一点就好，是吧？啊，我反正是个罪人，我反正就是这样个脾气也改不掉，我其实活得很现实，我才没有那么样的律法主义呢。那些过分敬虔的人一天就是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负罪感。我们会不会很努力的想要把神的标准给降低呢？第二节，使徒彼得其实提醒他们，愿恩惠平安因你们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这个你们第一节我们也看到是那些借着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已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提醒他们，这些基督徒你我已经有和使徒们一样宝贵的信心，我们并不存在一个超级基督徒和普通基督徒的区别，你我在这个方面其实和使徒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只要是通过神的应许的，我们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我们就可以活得越来越像神一样，最后在新天新地他完美的国度达到完全。这其实就是福音的伟大的成就，把我们这些本来生活在因罪和私欲败坏的世界上的人洁净拯救。那一位美善的荣耀的耶稣基督，他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脱离败坏的人性，并且可以分享他荣耀和美善的属性，他的神的本性。我们不要把这个标准给降低了，因为主耶稣福音的成就就是让我们的本性可以改变，让我们恢复本来应该更像神的那样的人性。我们已经可以做到这点了，这就是神的大能，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宝贵的应许。第二点，所以要努力长进。第五节，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这个正因第五节很重要。我们活出这样的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救恩的必要条件，不是说你要做到这些事情你才得到救恩，而是因为我们有救恩，我们可以也应该要做这些事情，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赚得这样的救恩。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救恩，得到神的应许，所以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因为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神的极大的宝贵的应许，能够分享神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多多努力。就像是我们一切我们需要的要到海上去划船冒险的那些装备已经放在我们面前，包括我们还有教练，我们还有一切需要的教程，所以我们应当去积极的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虽然彼得没有一一的解释5到7节这里面的8个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值得一个一个来看。让我们先深呼吸，准备好。信心第一件事情，信心是一切的基础，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最基础的，对他的相信，是对我们对他的应许，对他品格的认识和相信，是我们对他的依靠和依赖。美德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和第三节里面神的美善是同一个词，这个美德不是尊老爱幼这样的传统中华民族的美德，而是和神一样的涵盖一切的道德上面的美善和无瑕。因为那呼召我们的人是美善的，所以他也呼召我们 成为和他一样的美善。这要比外在的道德要高得多。又要增添知识，因为知识是绝对重要的。这不仅，这包括头脑里面的关于神的话语和神的属性和各种神学的知识，也包括自己情感里面和灵魂里面我们对于神的认识。知识很重要，头脑的和关系上的认识都是很重要，因为基督徒绝对不是反智主义的，我们绝对不是盲目相信的，我们看重知识。但同时我们要加上节制，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只是少花钱，而是我们对自己的控制和驾驭。我们不去放纵自己的贪心、欲望、懒惰，我们不让自己像动物一样被欲望驱使。这其实是和现代的西方的潮流是截然相反的，不是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是随着自己的心去做事情，而是能够克制自己、控制自己，不被欲望所驱使。又要加上忍耐，这里的忍耐的意思不是忍气吞声，而是更多的那个词的原意是指耐力。我们能不能坚持的走下去，我们能不能持久的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能不能不去虎头蛇尾。然后我们需要增添敬虔，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解释的越来越像神一样的生活的态度和对神的态度。最后我们要增加弟兄的爱和神圣爱。弟兄的爱，对于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真的如同家人一样手足的爱？最后神圣的爱是真正的舍己付出的，不仅是爱你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而是像主耶稣所说的爱你的仇敌，这是超过了弟兄的爱的。因为要爱那些恨我们的人和我们无法爱的人，就如神爱了我们这些以前是他仇敌的人一样，神爱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样的为我们死，是这样的爱，神圣的爱。我们现在可以喘口气。我也觉得这就是彼得想要的效果，这一系列的我们大家要值得回去继续的默想。有人会把这一系列的品质当作是一条链子一样，一环扣一环，层层的递进。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比喻，因为彼得的意思肯定不是你花够功夫预备好然后做到了信心之后，你去考试考级通过了你就可以到第二级下一步了，而是我们需要永远都在信心上面进步，永远都需要在知识上面进步，永远都需要在美德上面进步。没有这样一样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到完美，或者是觉得可以放下一边不顾的。并且因为这些品质之间都有很多的重合和重复，其实彼得在这里是用当时特别常用的一个修辞的手法，他想让我们看到分享神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我们都需要努力，我们都可以努力。这里彼得提供给我们基督徒生命操练的大纲，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都在这里了，这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回到这里来回味默想的，也值得我们等会儿讨论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的。第三点，就能确保进入神的国，8-11节，彼得在这里给我们保证，第8节，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静止的，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不是豪华游艇上面的闲散的假期，不仅是要有这些品质，而且是要增长。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已经做得够多了，休息一下。其实逆水行舟这个比喻特别的好，你不进就退，你不努力往前的话，潮流就把你往回带走了。我们不能休息， 只有一直的增长才能保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只是在嘴上的，不是只是外在的，而是能够真正的结果子的，有效的，能够把我们带到天国的。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你三年 IGG 读完了约翰福音罗马书圣经总览，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不是你有好几个神学的博士，对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一定是体现在我们的行为和一切不断的被改变上面的。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简直是瞎眼的，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不努力在这些分享神的本性上的事情长进，就像是我不戴眼镜一样，是瞎眼的。在这里确实用了近视这个词，是瞎眼的，是近望的，健忘的。没有这些品质人甚至是忘记了罪的洁净，就如同不信的人一样，这是极其的危险的。一个忘记自己的罪被洁净的人，他离不再有罪的洁净，无法进入神的国，已经不远了。我们需要常常的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瞎眼的，忘记了？我们是不是像在野外海上划皮划艇？我们需要常常的矫正我们自己的航线，确保我们没有随波逐流，最后迷失航向，无法到达神国。第十节，所以弟兄们要更加努力，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实行这几样，就绝不会跌倒。这样，你们就得着充分的装备，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如何能够确保你能够进入天堂？答案就在这里。实行五到七节里面的所有这些品质，就是保证我们不会跌倒，能够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的方式。因为受神呼召和拣选的人一定会更加努力的敬虔的生活。让我们现在来更多思考一下应用。这对于担心自己救恩的人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因为彼得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保证我们可以进入天国的路径。如果实行这几样，就绝不会跌倒，可以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如果你担心的话，这说明你没有忘记耶稣的救恩，你还在关心这件事情，你继续的可以逆水行舟的话，我们就是在安全的方向。我们的目标不是达到完美，因为只有 到新天新地我们才会，我们的目标是进步。这样的进步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难以看到的，有些时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丧气，我们不要放弃努力。我们作为教会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彼此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要自暴自弃。神已经给我们完全的装备，一切所需的，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对于另外的人，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愿意努力，因为我们觉得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地的话，那经文这里其实给我们这样的警告，如果我们在属灵生活上开始度假的话，如果我们开始放纵自己和世界一样的随波逐流的话，我们需要被提醒，你需要修改你的航向，我们需要逆流而上，不然的话可能会到不了终点。这样逆水行舟的旅程会不会让我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感觉好苦好累啊！我觉得一个很值得我们提醒的一点，就是一个确实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不断在这些事情上面增长的人，一个越来越像神和耶稣基督的，越来越充满了美善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充满苦涩的毫无乐趣的人。他们放弃这个世界的败坏，得到的是太美好的东西，他们分享神的本性。我们已经被他拯救，脱离了世上的败坏，可以前往光明的国度。我们还要留恋在世界上的败坏吗？ 往往那些放弃了敬虔生活的人，他们才是更苦的、更累的，他们才是陷入了埋怨、不知足、焦虑和忧愁的，他们才是回到了世界私欲的败坏当中无法享受平安和喜乐的人。我们要知道，这也绝不是一个苦修主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人的能力来改善自己的行为，不是修行，不是佛教，而是完全出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对神的恩典的依靠，借着祷告和圣灵的帮助。许许多多的老基督徒都会告诉你，虽然是辛苦的，虽然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面对着这个，虽然是面对世界的敌对和不理解，但是一定是充满了真正的喜乐。另外一点，有没有我们可能对于基督徒生活的理解也会经常变成一个消极的避免呢？我们只要不犯罪不跌倒只要不看色情网站，只要我不说闲话，只要不喝醉，而不是积极的看到我们应当长进而不是避免，不只是避免。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上几周我们提到的那些被色情所捆绑的人可能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一个罪可能会变成自己唯一关心的一个罪，而忽视了自己在耐心、温柔、谦卑、只说造就人的话、迫切的祷告、传福音等等这些事情上面的成长。要记住，我们是可以分享神的本性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操练。而最后我会谈谈关于现在针对疫情的情况，我们需要记得现在不是我们暂停敬虔生活操练的时候，现在不是暂停的时候，这不是把我们的船停到旁边的时候，这不是我们暂停读经祷告默想，把我们自己浸泡在无休止的新闻、微信朋友圈焦虑和担忧中的时候，恰恰的相反，这是我们最需要努力操练的时候，这有可能是暴露我们真正的世界观的时候，这有可能是让我们面对很多的试炼和挑战的时候。长时间的在家，你对你的家人和你的室友的耐心和爱心在增长吗？我们有没有加入这个世界上的世人的恐慌和哄抢，还是我们顺服政府的建议，只买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让那些老弱病残和才下班的医护人员买不到必需品，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只能哭泣，还是我们在操练舍己的无私的爱、节制的和美德的时候呢？也许现在超市货架空空如也的时候，就是我们操练信心、真正向神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在我们洗手的时候，有人说与其去唱两遍生日快乐的二十秒，不如我们背诵一遍主导文，来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花在社交媒体、在网上读疫情新闻的时候，有没有操练克制和爱心？有没有安排规律的属灵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增添知识和信心？在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有没有在属灵和实际上面体现出弟兄的爱和神圣的爱？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基督徒已经经历过数不胜数的瘟疫和灾难。1700年前，基督徒的舍己的美德，就让他们在面对瘟疫下面的罗马帝国当中鹤立鸡群。公元4世纪的一位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他这样记载：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极度的爱和弟兄间的情谊上毫不吝啬，他们紧紧地拥抱彼此，并且毫无畏惧地探访生病的人，一直在基督里服侍他们。他们和病人们一同死去，充满了喜乐，他们心甘情愿地分担彼此的痛苦。但是异教徒们十分不一样，他们很快地抛弃他们任何生病的人，抛弃自己的亲人和最亲的朋友，尽管他们最后也难逃一劫。这样的爱让当时憎恨基督信仰的罗马皇帝也充满了嫉妒，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基督徒这样的爱。2020年 的疫情，21世纪的疫情，这个世界会怎样记得教会和基督徒呢？虽然因为医疗、科学、社会的发展，他们当时没有医院和政府主动的防疫，他们没有办法躲避这样严重的瘟疫。我们所做的爱的行为可能和1700年以前很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些可以分享神的本性的人，我的祷告是，在现在的处境下，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神、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继续的朝着天国逆水行舟。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现在确实有一切所需，可以分享神你的本性。主啊，我们看到这是多么高的标准，这也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主啊，帮助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应许，相信我们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帮助我们继续的来操练这样的生活，可以进入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特别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让教会被这个世界所记得，让他们看见一群分享神本性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非常感谢 Tom 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刚才刚开始讲到的时候，好像带到也是声音太低了，或者甚至听不到了，实在抱歉。我们今天第一次有那个这样的 live streaming， 所以希望下一次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那么谢谢你们的耐心。我希望大家正在发送你们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有几个问题 和收获，继续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会用接下来的10来分钟来跟 Tom 继续对话。那么继续给你们时间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来稍微讲一下我们聚会，正式的聚会完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也就是说结束祷告之后，我们这里分散，然后你们在小组，就是要么是用 Zoom， 要么用别的方式，你们可以一起聚会，然后可以用 Tom 所给我们准备的单张的讨论题，就可以一起讨论，继续回应，然后彼此勉励。希望大家也可以一定保持时间，可以一起带到，甚至可以用单张上最后一首歌来做一个回应。那么我们再给一分钟的时间发送问题。 Tom， 要不 我先提个问题，就是你们家之前我们听到 Nick 和孙颖，他们这周怎么样？你们家怎么样？这周有没有什么新的得着或者新的一些想法呢？
是，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第二次经历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发展。可能我们第一次的时候还在国内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感觉是挺意外，然后觉得挺，因为想着就是马上可以回到伦敦来，所以没有特别的积极的来应对，没有特别很被动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一次我们就一起来思考应该怎么样积极主动来利用这样一段时间，让我们不要荒废这样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来更多来关心和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活，每天的那个生活的节奏，我们都希望可以更好的利用我们在家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在积极祷告，包括有一个规律的时间表，每天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固定的彼此分享祷告，然后包括看孩子，然后和 Becky 可能安排一下我们谁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可以更加的清楚。然后我们也继续的和弟兄姊妹保持联系，然后可能也给很多我们平时可能见不到人，在网上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办法来把神的话给他们。
谢谢 Tom， 我相信我们其他一些人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感受。那么 Tom， 我们有些问题， 我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那怎么判断自己是在往前走呢？就是如果很久一段时间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改变，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没有长进呢？
其实刚才也提到过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经常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但是我觉得一个提醒的一点就是，只要我们是真正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 在花努力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这样一个前进不是一个直直上升的这样一个线，而是一个上下起伏的，但是总体向好的这个趋势是在的。如果用这个词的话，就有些时候确实我们需要不断的来祷告，不断来依靠神，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一定会需要一段时间来看。但是我经常和自己的一个对比是，我就思考，我记得我真正几年以前我真正的信仰被重新的被神给恢复的那个时候，我想一下我现在自己跟十年以前的我自己的区别有多么大，我其实经常是感到特别的一个宽心的。但是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放开我们的眼界，和或者是问一问和你很熟悉的一些弟兄姊妹和家人，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没有看到的别人其实一直都看到。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认识 Tommy 已经应该4-5年，真的很受鼓励，有很明显的进步。我希望你也同样可以这样描述 我个人。那么接着往下，5到7节的命令，虽然我们身体没有能力做，但是借着对耶稣的信心我们能做到，这就是进入天堂的答案。那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也要部分靠着行为进天堂呢？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彼得他绝对没有说的一点就是我们是靠着行为得到进天堂的权利的，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进天堂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在这里其实彼得不断都给我们一个警告，就是是有可能你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接受信相信耶稣的人，但是你是有可能，就在后面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2章和3章后面都有更多这样的警告，不要回到我们以前的那样的败坏里面。包括保罗在更多前书还有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这样的警告，就是让我们不要回到以前那样败坏。所以有些人会问我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失去呢救恩呢？其实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在神的角度上来看，所以我们不知道谁是真正被拣选的，谁是最后一定会进到天国的。但是站在人的角度，我觉得彼得这里给出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只要我们是往那个方向进步的人，只要我们是继续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会做这些事情。因为被拣选和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是在这些事情上面都会相信他，并且在这些品质上面进步的人。所以这里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视角，这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当然之后我们也可以继续来思考。
是，其实我觉得下一个问题还是有共同方面，你可以继续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我自己实在做不到，活出不了这么高的标准，那我怎么办呢？我还是个基督徒吗？
是，我觉得如果你在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说明你八九不离十，是在往正确的方向上面走。当然有人对自己的罪的悔改没有让他真正达到悔改，因为他只悔而不改。但是我觉得这里今天那个真正的答案是，我们需要有信心你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无论是谁，我觉得都有这样的感受，包括最开始问第一个问题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们知道彼得在这里他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可以分享神的本性了，我们应该相信神的应许，相信我们自己已经被洁净，我们已经可以活出这样圣洁的生活来。我们应该相信这个福音的成就和圣灵真正改变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要看这5到7节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个顺序的，起点是信心，信心一定是这个起点。当我们是悔改谦虚的来到神那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信心的表现。而这个信心当我们操练的时候一定是要悔改和认罪，当我们感到信心不足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9章24节那里面有一个父亲，他这样对耶稣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一定是主所喜悦的，我们一定当我们来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来承认自己做的不够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在信心上面的长进。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其实这就是一个长进。
非常感谢 Tom。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特别好，然后我们一会儿分组，我们可以继续提问题，然后一起来思考神的话是如何来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像 Tom 刚才说的，接着读二章三章，我希望这几天我们可以多次的从头到尾的读彼得后书，越来越熟悉。那么其实刚才你们好几个人分享一些挺好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和分享，因为今天第一次做，我们声音麦克风有一些问题，那些同工们特别想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四点堂的人不会跟我们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可能很快就结束。我觉得我值得分享其中的一个个人的分享，我觉得特别好，我不知道是谁讲的，但是谢谢你们来 发送给我们。他说，作为一个不太老的基督徒，很值得感恩的，和 Tom 讲的很像，很多在作为基督徒逆水行舟的时候，又时常感觉自己没有受到神的帮助，但感谢神，每当自己经过一个阶段回头看，都真的感觉得到是神手拉手带过我度过。所以对于疫情期间，很好的建议是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神给了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亲近他，去和他建立关系，养成良好的作息和习惯，更多的花时间爱神。谢谢你，我同意，我觉得像 Tom 也鼓励我们的多多的利用我们现在更多的空的时间，我们来默想神的话语。所以非常感谢 Tom， 然后我希望我们这几天可以继续来默想。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然后祷告完了你们可以分组，然后继续讨论，然后一起祷告，甚至可以用单张上最后一首歌来做一个回应。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